各位大德阿弥陀佛。今天算是一个新的课程的开始，无量寿经啊。那么之前是观无量寿经啊，今天开始无量寿经，那下一步是阿弥陀经，这就是所谓的净土三经。那么观经四帖书我们花了大概9个月啊，从4月开始，那么到上礼拜，所以呢算是快。那无量寿经呢，这部经分量比较大，所以我们可能会进行1年多，但应该不会到1年半啊，应该会超过1年，来慢慢的来研究。那么采用的呢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这个无量寿经解，我手头上这本比较大本，因为那个是2009的版本啊，那么各位手上那个是2011年，这当中呢是有一些错误把它改正了啊。不过呢这本字比较大，那本字比较小。那个目前呢已经没有书啊，当然已经有在印啊，所以呢如果你目前书都没有的话呢，我就建议你拿这一本，这本应该还有书，这就是最近才出来的大经的刻注啊。那么这个刻注呢是老和尚他的刻判就加在里头了啊，他把那个科判就直接加进来啊，因此呢这个跟这一本差别就差在他有科判，但页数呢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因为呢上礼拜已经书都给各位结缘了，目前没有书，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看参考书的话啊，参考书籍，那你就只好去3楼请这一本。那等到下一个有人要印这个无量寿经解的时候印出来，然后再跟大众结缘啊。所以目前是我们就采用这么一本做课本啊。那么我可能比较不会照四帖书这样子逐段逐字的念啊，就是把一整段的大意啊，这样子念念，然后呢，黄念祖老居士呢所引用的要解释的也要稍加解释，是这样而已。不像四帖书呢，都逐字逐句的这样子来看，啊，否则如果是这样子念完，光用念的哈，那真的要念1年，那更何况还要解释这样哦。所以呢，大概不会逐字逐句的念啊，是先跟各位做个交代啊，这个我们课程的进行方式哈。那么今天呢就先上这个墨学自己编的这个无量寿经的纲要简介，相信各位手上都有这份讲义了哈，所以我们就依着这个讲义呢这样稍微做一下介绍啊。那预计呢这个纲要简介看是1周或者是2周就可以给它完成哈。那么前面的6页呢就是墨学很简单的把它的纲要呢做一个说明，那么到了7页本身它是一个科判哦，但是呢我第一行就写得很清楚，这个科判是比较简单的，而且不同于持咒法师或者是净空老和尚他的科判，也就是说跟这一本啊不太，这跟这本的科判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净空老和尚的这个科判呢主要依据也是来自于这个持咒老法师的科判，但是呢他后来又请了很多物质辈的法师呢帮忙做整理，所以呢有他自己不同的科判啊，那么分得很细啊，不像持咒法师的还是没有那么细啊。这个是先把这份讲义的后头这一份啊，提供给各位做参考。那么这里面呢他就依着这个汇集本的这48品啊，做这样一个简单的科判啊。那么如果各位曾经读过无量寿经的，你甚至呢就可以先大概看一下啊，你大概就有印象他是怎么科的齁，他是怎么判的。好，那么接着看讲义的第1页啊，首先呢是本经的简介啊，大概呢从几点来说啊，原则上呢如果你去看这一些祖师大德对这些经典的注解，到后来哈，都有一定的模式，要么用天台宗的5重玄义，要么用华严的10门开启啊， 啊，那么还有另外呢，就是用维氏的那种方式，啊，维氏的一种做法科判的方法哈、哦。所以呢，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这一本是用华严的十门开启，啊，所以既然我们也会去读它，所以呢，我这边的简介呢，我就不采用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这样的十门开启，而是改采呢天台宗的这种五重玄义的方式。啊，不过呢，五重玄义的方式是在后面。首先，这上面的这五点呢，是大概呢重点式的先提一下这个《无量寿经》啊的简介啊。那么第一点就是净土宗根本经典，原则上是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是后来呢才加进来的普贤行愿品，再后来印光大师加进来。大士正念佛圆通章才所谓的净土五经啊、哦，那么再加上往生论五经一论啊、哦，这六部是根本经典啊、哦。那至于有讲到极乐世界，有介绍念佛法门的其他的经论很多很多啊、哦。那么例如呢啊，你可以看后面这本书的后面最后面啊，这个830页。那边，这边呢几乎都是跟净土宗有关的教理，啊，这黄念祖老居士有引用到的，所以在这边你就发现，原来跟净土有关的非常非常的多，哦，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要了解的。但是如果你要好好的研究净土宗，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三经一论。啊，那至于说普贤行愿品跟大士自念佛圆通章，还是摆在这个三经一论后面，我们再把它补充扩充出去，会比较恰当一点啊、哦。那么这三经里面呢，最根本的就是无量寿经，所以也称之为净土宗的大经。每一宗称大经的都不一样啊，相信很多老同修都有这方面的概念了。华严宗称大经。华严经啊，净土宗当然就是无量寿经称大经。那天台宗称大经呢，不是妙法莲华经哦，啊，不要以为天台宗应该是讲大经就是妙法莲，不是大般涅槃经啊，那反而他们称这个法华经呢是叫金经或者是妙经啊，金色的金。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哈、哦，他不称他是法华经，叫做大经哈、哦、或妙经这样子哈、哦，不也很少用，大部分呢都是直接用法华经这样哈、哦。所以你要了解净土宗，就是从最根本的啊净土宗第一经啊这无量寿经。那么因此你会问说，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净土宗的课程一开始不先读无量寿经，要先读观无量寿经？相信上次呢已经跟各位交代过了，因为观无量寿经有很多注解，善导大师的注解四帖书专门从凡夫的角度，他说佛说这十六观经全部都是为凡夫所说的，所以我们凡夫要开始接触这个净土经典啊，我认为还是从观经，而且是从四帖书这样子来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要了解净土宗的根本的这个大经啊，所以这第二部就排这个无量寿经。那么这部经的内容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第二点。相信在座各位应该也都读过无量寿经的人应该是很多，甚至有的已经读很多遍啊，说不定也有读超过千遍的人也有啊，不知道啊，我们当中可能也有卧虎藏龙的哈、哦，说不定啊，超过千遍的都有。那么主要是整部经在讲什么，你可不可以用简单的几句话给它说明呢啊，所以呢像这边就是采用慧远法师，不是庐山慧远，净隐的慧远，净隐寺的慧远的这个译书里面讲的啊，那么他就用很简单的，那把它稍微白话一点，就是第一段里面所写的整部无量寿经讲的就是阿弥陀佛成佛的因果，他是怎么样修菩萨因发48愿，然后所成就的这个佛果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无量寿经》第一个要讲的就是整个净土的最根本的依据 阿弥陀佛，他的因果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净土啊，它里面的庄严的状态，一正二报的庄严状态啊，有比较详细的解释，详细的说明。然后三倍往生，就是众生想要往生的话啊，我们通常讲三倍九品往生的行果，所谓的行是你怎么样修因行，然后往生之后的一个殊胜利益果报是什么哦，所以这个也是在《无量寿经》里面有提到啊，哦。那么后头还有讲到的二土尽慧劝修，二土就是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两边的对比啊，哦。极乐世界是如何的清净庄严，娑婆世界是怎么样叫做五浊恶世。那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尽慧的对比？下面呢两个字就讲劝修。佛让我们了解是如此的一种状态，如果我们在五浊恶世继续的轮回啊，那是永远跳不出去的。可是如果你能够到了极乐世界去，那么你就能够呢生命整个往上提升，乃至可以成佛啊。所以用一种对比，让我们这里面呢产生心愿，心就是欢喜，欢喜求愿往生，愿就是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愿离娑婆。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对比，很强烈的对比之后，我们那种愿求往生的那种心愿之心就容易升起来，甚至也容易坚固啊。然后在这里面，既然你想要往生了啊，前面的三倍往生该怎么修，然后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乃至呢用恶土尽慧来确定确保坚固你的这种求愿的心，但又怕你还是信心不足，所以就要特别强调，有一类的众生的确呢是不是十足的信心。你说他完全没有信心，没有想要求往生的心，有，但是呢他不是很够，那种信心不是很够，但是呢还是可以呢得到弥陀佛的接引，所以他能去到极乐世界。可是这时候去就不是在佛净土里面，而是在边地夷尘。那么在边地夷尘就有他的一些缺点，有他的一些过失，所以这个就是佛接着要讲边地夷尘得失双变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样落入边地夷尘，你所得的殊胜利益那差很多的。你落入边地夷尘，好不容易你能够去到那边，结果你落入边地夷尘，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关于这一点啊，佛陀也特别说明啊。所以原则上呢，《无量寿经》大概就是有这几个重点啊，怎么一二三四五。那当然最后面的那一个流通分里面啊，这边呢他就没有讲啊，其实还有说不是只有娑婆世界的人求愿往生极乐世界，还有很多世界的菩萨也都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像这些呢，这个简单的这边他就没有写啊，所以这个是上面比较白话的能够了解到无量寿经的这几个重点。那如果用慧远法师的这一段，他是在《无量寿经》译书啊，这个一刚开始啊，墨学开始研究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学净土法门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汇集本，没有黄念祖老居士的解，一开始就是先读《无量寿经》译书啊，所以呢，这一本而言，我是觉得蛮熟悉的。但是那时候没有深入，只是开始读啊。但是呢，很多对净土法门或者是无量寿经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其实是从这一本建立的啊。只是到后来有汇集本了，有黄念祖老居士这个解了啊，再加上呢老和尚不断的宣讲，那么对整个无量寿经就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理解在里面了。否则哈，我当时候我在台大开始这个晨曦社啊，那学长介绍我读无量寿经，我是读那个康生凯的， 康春凯的卫译本读不完，你知道吗？然后这是奇怪，同样都在讲七宝树，然后金银琉璃砗磲玛瑙，干嘛花那么长的时间？这个从根是金，然后进是银，然后呢枝是什么琉璃，然后呢就下面又是根是银，然后进是黄金，然后上面是玛瑙，就这样，然后每一个做交代，你知道吗？那时候就觉得啊，甘得来安呢，看拢无，就觉得这无量寿经怎么会这么无趣这样？那好不容易，既然无虽然是无趣，总是要把它读完。好不容易就把它读完，读完就给它放下。那时候我对天台还是比较有兴趣，我就觉得天台读起来比较有兴趣，那个无量寿经读起来奇怪了。啊，净土法门一定要读无量寿经嘛，就读阿弥陀经就好，不是吗？你看阿弥陀经的注解多少啊，祖师大德对阿弥陀经的注解这么详细，不必读无量寿经了，就读阿弥陀经就好了。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因为康生凯这个译本我跟他不怎么契机，所以从这边各位也可以了解，其实我善根不是很深厚，在净土方面的善根也不怎么样，没有说呢，哦，一接触呢就像经文讲的，一接触就痛哭流涕啊，衣毛竖起，然后呢泪流满面，那个就是说跟这本经跟这个法门特别有缘，我就不是嘞。那是后来因为老和尚不断的宣讲，不断的为我们讲解净土法门，就建立了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啊。然后呢说呢要跟他学啊，那时候呢就刚好有这个本因缘啊，我就说那我跟老和尚学三部经，第一部就无量寿经啊，然后第二部呢楞严经，第三部呢法华经。结果呢我说我用十年的时间啊，我内心就想我用十年的时间跟老和尚学这三部经，结果十年过去以后我只学了无量寿经，楞严经法华经都没有学到。那是楞严经是后来自己慢慢的读啊，所以为了深刻的去了解这个无量寿经，前前后后啊，当然也不是只有这个无量寿经，我也读阿弥陀经，也算在这个无量寿经的学习当中，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这个边先跟各位做交代一下，那么这个观经译书无量寿经译书这边慧远大师呢就跟我们讲，此经宣说无量寿佛所行所成及所设化，一句话把整部经交代完。你看厉害就在这边，这部经就在说阿弥陀佛无量寿佛所行所成及所设化，所行的就是宣说彼佛本所起愿本所修行，他的四十八愿是如何，他是如何修菩萨行，然后圆满实践他的菩萨大愿，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因之后，就成就了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这样子的两种果报。所以所成就是他所成的法身啊，也就是成佛了，还有净土的极乐世界啊，两种之果啊。那么除了无量寿经除了讲阿弥陀佛的因果之外，成佛的因果之外啊，也就是说他这边讲所行跟所成相当于前面的阿弥陀佛成佛的因果，所成呢也有包括了净土一正二报啊，前面那两句话啊，所行所成，然后再来所设，佛成佛以后用这个净土所要摄受的众生，所以这边讲所设的就是所摄受的普摄十方有缘众生同往彼国。那么这里面呢跟配合前面的说法，就是三辈往生啊，还有这些边地等等的，还有呢所有的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所以道法化义啊，阿弥陀佛所摄受的所利益的这一些都算是成佛所摄的啊，所以现在 一切诸菩萨等，学其所行，得彼所成，同其所摄，也算是呢，算在这个所摄这里面。意思是说，根据这部经，根据阿弥陀佛这样子的一个成佛的因果，跟所成就的净土的果报，都是我们菩萨所要学习的。如果我们能够根据这样子的无量寿经学习所行，这个其实是阿弥陀佛啊，学习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是怎么样去修行菩萨行，然后能够成就像阿弥陀佛所成就这样的果报，然后呢也像阿弥陀佛这样子来摄受一切的众生啊，这就是呢也是算是阿弥陀佛所摄的，也是无量寿经里面讲的。所以就用这三个主要内容就把整部无量寿经涵盖起来了、哦、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代大师厉害的地方，就用三个内容就把一部无量寿经就交代了、哦、好，那么第二个接下来呢第三个重点、哦、此经汉文译本经录有记载者前后有十二种，现存有五种译本，七种缺本，四种汇集本。也就是说呢第二点交代的是这本经的内容、哦、那么第三点要交代的就是同样都是无量寿经，在我们中国的一个经典的翻译历史当中、哦、有这么一个现象，无量寿经汉文的译本、哦、所谓的经录有记载就是曾经记录过啊，这些经典的这些翻译情形的啊，有记载在文献上面的，知道呢无量寿经有十二种译本啊，有十二种译本。不过目前呢，在藏经里面还查得到的，有实际上存下来的只剩下五种。好啊，麻烦你好。那么七个缺了啊，那么。后面的这个汇集本呢是后来的事情，也就是说呢这五种剩下来的原译本里面呢内容出入颇大，所以才会有人要去做这种汇教本的工作。那么不像其他的经典呢啊，做这种汇教本的就少，但并不是没有哦、啊、不是没有，像我们说妙法莲华经，大家以为就那本而已吧，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流通的妙法莲华经也可以算是一种会教本，虽然以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为主，但是如果你去查这些历史的资料，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妙法莲华经在普门品这边不是像我们现在流通本这样，它后头的寄送是没有的，是后来的人把其他的妙法莲华经的译本里面普门品的寄送把它加进来，所以就变成现在我们流通的妙法莲华经、哦、所以举这个例子只要让大家了解，不是只有无量寿经去做这种整理的汇教本、哦、其实也有其他的经典也是有做这样的动作在。那么这件事情呢在这本无量寿经解的第几页有讲到呢，就是从64页开始啊、哦、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书没有关系齁、哦、从64页开始一直讲到这个74页啊、哦、从64页讲到74页都是要去做这个交代、哦、那么为什么有五种原译本还要做汇教本，就是刚刚讲过的五种原译本里面的内容出入颇大，但是呢无量寿经又是净土中最重要的根本典籍、哦、那么同样都是梵文的原译本有出入这么大，那到底要用哪一本为主呢、哦、这就是未免让人家就觉得无所适从了，所以因此才会有人要去做这样的动作去把它做一个整理 原因也是在希望能够让无量寿经能够得以弘扬啊，这是他的本意所在，并不是故意要去增减经法，或者是要去制作伪经，不是用这个目的啊。所以呢，这我们要说，要先了解，人家发心要去做这个动作，是有他的好意。那当然，做的好不好，啊，那个是可以有评断的。做得好，对净土中有大帮助，有大功德；做得不理想，反而呢，反而会影响净土中的弘扬啊，这个是无可厚非，也是我们要有一个公平的评断。啊，不能够说都是好意的，我们就认为都好，那也不尽然哦。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连续从宋朝开始，一直到民国有这么有四本，啊，所以要先做交代的就是这一件事情。无量寿经有五种原译本还留下来啊，那么有四种会教本也留下来了啊。好，第三个呢，这本经的注疏。注解其实呢算多了啊，不过呢比起阿弥陀经来啊，那算少啊，少多了啊。那么也就是说差不多到了这一个明清两代，明朝清朝到了这两代，大部分呢都是以注解阿弥陀经的多，无量寿经的注解变少了。那各位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啊？当然有一个原因是阿弥陀经经文短，但是呢该讲的重点都有讲到。第二个，阿弥陀经强调的用的方法是持名念佛，是凡夫很容易依照着去做的，所以净土中的祖师大德就会把重点工作的重心放在阿弥陀经的注解，这是有可能的啊。可是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无量寿经没有一个很好的善本，就五种原译本里面，除非你在做注解的时候啊，把这个某一部译本里面所缺的，别的译本有，这本译本没有的，你也能够把它加进来做注解啊。所以这个在做这个无量寿经注解的这方面呢，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明清两代就明显的变很少很少，到了民国的时候啊，才又有一批这个在家人啊，也很用心的去做这个无量寿经的注解啊，乃至呢夏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他们在把它做这样的一个汇集，包括这个丁福宝居士，丁福宝居士大家知道编佛学大辞典那个，他也做了无量寿经的注解啊。所以反而到了这个民国时代呢，变成是在家居士注解无量寿经的多。那当然之后有很多法师，出家法师也开始为无量寿经做白话注解啊。那么这个像之前这个信范法师啊写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啊，那个也写得很好啊。不过呢，从这边呢，我提供给各位，不是说只有这些，这是墨学觉得我自己读过觉得不错的啊，提供给各位做参考，是这个啊，像慧远法师的译书、吉藏大师的译书，这个我就没读过了。同样译书，我就想差不多吧，结果不一样，内容差很多。但是呢，也值得读。吉藏大师也是很早的啊，是很早期的法师。元晓大师的《无量寿经中要》，你看彭继清就到了清朝了。彭继清居士的《无量寿经起信论》，黄念祖老居士的解啊，我们净空老和尚本身有清文记、有讲记啊，乃至后来啊又出了这本科注啊。那这科注其实他没有自己的注解在里头，只是把那个科判加进来而已啊。那么这个当中呢，那个讲记呢是很早的时候讲的，老和尚讲的，那么当时候呢就把它记录用录音带听打 好多人发信，很辛苦。那时候没有什么光碟片啊，就是用录音带这样听打听打听打，好了，把它整理出来啊。那么华藏那边先出一二三四四大册，也是像这样厚厚的，但是不是这种像你们那种版本，这样厚厚的四大册，哦。那么到了我们基金会这边，就觉得四大册它排的字大大的宽很宽松，我们当时候的总干事就觉得这有点浪费纸张资源，希望把它浓缩一点，让它的纸不要用那么多，所以呢排了密一点，变成上中下三册。但是呢，有的人就觉得排太密了，看得不是很舒服啊。不过那个呢，是因为配合录音带，所以很多人呢也就没有很仔细的看完，因为有录音带，他们就听录音带，叫他从头到尾把这样四大册或三大册看完，没几个人。但是呢，我所知道的也跟各位提过，中研院有一个那个周教授啊，周云雄教授，他就是全部看完，从此呢他就对净土产生信心。他对净土的信心是从看老和尚的那个讲记来的，不是听我讲课来的那么这个，所以那个讲记呢也很值得看，不过现在大概 也拿不到了，哦，因为没有人在印了啊。不过网络上面有文字档啊，如果你们要听的话啊，应该也是要看的话也是有文字档啊。所以这个呢都是值得各位下功夫去读，虽然分量大，但是呢等于好像是在听老和尚讲经一样，与其你用听讲的所花的时间，看书比较快。啊，我通常都是，我都是看书比较快，听讲一个半小时，我看书大概十几二十分钟就看完了，那个长度啊，听讲那一个半小时，我大概半小时以内就看完那一段，啊，所以如果是真的要全部把老和尚的事的这个对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要看，要了解，我建议你看那一本。要不然如果你每天去守在那个电视，要守几百集耶。现在老和尚一天一集都讲这么一小段，想一小段一小段讲到完都几百集，像上次流传出来的那个600集，什么时候才能够听得完，哦，所以我们这个花一年，不会超过一年半就把它读完，比起老和尚而言算很短的，哦，好。那么底下这个还有日本对无量寿经的注解，那比起我们中国多很多，哦，我只这边只是举一本做例子，无量寿经真解，哦，那么这个真解非常非常的详细。不过呢，无量寿经真解它还是用康生凯的为译本啊，哦，去做注解，哦。那么黄念祖啦、净空老和尚呢，他大部分都是用下莲居的汇集本，哦。那么之前慧远法师、吉藏大师、元晓大师也都是用康生凯的汇译本，哦。底下这个就是呢第五点，就是用天台宗的说法五重玄义简单的说一下这本经的体系、体中用、体性、宗旨、功用，哦。也就是说经文是一种文字像，里面的教理它所要表达的有这三个主要的内容，除了一开始的经题的介绍啊、经名的介绍之外，就这三个，第一个是体性，第二个是宗旨，第三个是功用。所谓的体性呢，我习惯把它用白话解释，就是这本经的理论依据，最根本的理论依据，它是依据什么样的理论来发展、来开显这整部经的宗旨啊，哦。所以这本经的体性呢，理论依据实相。那如果是宗旨啊，哦，我的白话解释呢，就是修行方法。这部经所提供的修行方法主要在哪里？那么功用的话，就是说根据这样的理论、这样的修行方法能够达到什么样子的效果结果。 从这三点来掌握这本经的重点。第一个，这本经的理论依据，诸法实相，就是天台宗习惯用的诸法实相，用别的用词，如来藏真如本性，或者是一真法界，或者是一心，或者是呢，中道第一谛都可以。啊，只不过呢，这边配合黄念祖老居士的这本解，他用的就是实相，啊，诸法实相。那对于什么叫做诸法实相，啊，我们进入这个书本解释之后，我们再把它详细。那么后面呢，用的这个无人现前一念心性，这是来自于《弥陀要解》的用词，对《阿弥陀经》的注解，他说呢，《阿弥陀经》的体性，这本经的体性就是无人一念心性。当然，他也是用实相，但是他从这个角度去让我们了解，你怎么样去体会诸法实相，无人就我们。现前一念心性，当下这一念心的本性，心有灵知的功用，就是很灵敏，能够觉知，但是呢，它里面的本性呢，这一念灵敏的功的这个心，它的本性是什么？不生不灭，也就是讲的这个诸法实相。是从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出发，整部《无量寿经》也好，《阿弥陀经》也好，必须要从这一念真如本心，这一念心性去了解，不是离开这一念心，另外有一个这本经的理论依据。只是你怎么样透过这本经，不管是《无量寿经》也好，《阿弥陀经》也好，你怎么样去认识到我们的心性，好，所以这个是比较困难的地方。但是呢，他讲的本经的体性是从这个角度去说，也就是说，当你真的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心性的时候，它跟诸法实相，那实相两个字是没有差别的，啊，没有差别的。你说他讲了半天，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还是三回叫做心性，三回叫做实相。你干哪拢无讲到，那你如果你这样责备我，我说那你去看禅宗的公案，人家请法师上台开示，啊，那么有一个禅宗的大哲一上台，他们不是都有那种类似像金堂木吗？他一上台，啪一声，我讲完了，下台。哦，那一天我跟简督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呢，这个阮居士你上去什么都不用说，就说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可以下台了。我说是啊，哦，那你说的没错，那你更厉害，你只要上台就学那个这样拍一下，你也可以下台，你比我更厉害，连一句话阿弥陀佛都不用念。哦，那个哪一法不是呢？如果这样说，哪一法不可以做这样子的？问题是谁懂啊？哦，懂的人本来就懂，还需要你讲吗？还需要你拍吗？啊，不懂的人，你再怎么拍，你再怎么念佛，他还是不懂。啊，讲几波嘛是无把答案讲出来。好，慢慢的进入到内文啊，就会比较清楚了哈。现在不急哈，但是呢，记住那一个无人现前一念心性。这个是本经的体现，宗旨就是修行方法。那么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注解里面就给我们讲，因为三辈往生都需要发菩提心，都有这么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这整部经所教你的修行宗旨方法就在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观经释帖书不一样的地方，啊，这是我们不断在强调，在讲释帖书的时候不断在强调，圣岛大师没有说九品往生都一定要发菩提心，因为下三品是造恶业的凡夫，中三品是学小圣的凡夫，只有上三品才是学大圣的凡夫，所以在九品里面要发菩提心的才能往生的，那是上三品， 中三品没有，下三品平常造恶业，临终也没有。你说他怎么能往生？他怎么能往生的？就是那三心：自诚心、身心、回向法眼心。可是到了这一本《无量寿经》解，他就跟天台宗的祖师解释一样，这三心等于是菩提心，因为三辈往生通通都有发菩提心，所以就用三心来解释菩提心。好，所以这是两个很大不同的思想。你说哪一个对？都对，要不然怎么会叫做善导大师、净土宗第二代祖师？那你说三辈都要发菩提心的是谁？天台智者大师，你能说他错吗？也不会错。那你说立场不同，这是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了，的确是立场不同，解释的角度不同。好，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现在我们是要依着无量寿经，乃至呢是依着黄念祖老居士来的解来认识、来学习无量寿经，所以变成了一定三辈都要发菩提心。那么这时候如果对应于观经释帖书来说，其实我们就等于在学习的是如何做上三品往生的人，那岂不是更好？已经把自己的程度呢设定的标准标在那个最高的那个上三品，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齁。好，所以呢这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们之后呢就会去说明什么叫做发菩提心，怎么样发菩提心，什么叫做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怎么样做到一向专念，好，才能够依照这本经真的下去修持这个方法。那么根据这样的修行，当然你就能够往生，但是呢往生每一个人的功力用功的程度不一样，所以往生的结果会不一样，所以就分成四土。但是不管哪一土往生以后，又一定是不退转。所以你根据这本经下去修行，能够往生就一定是不退转。所谓的不退转是什么？这个也我们要去了解的。在一个成佛的过程当中，学习菩萨道的过程当中，是到什么程度才叫做不退转？不退转有几个层次？这个也我们要去认识的，要去了解的，所以但是呢这本经的功用就是告诉你怎么样能够念佛往生，然后呢得不退转，乃至能够就近成佛，就是这本经的功用。所以简单的就先用这样五点先介绍了一下无量寿经，底下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让大家升起信心，念佛的殊胜方便，念佛法门的殊胜方便。你说这是无量寿经，我们大家都很信净土的，干嘛还要再讲这个殊胜方便啊？不尽然，你真的内心信心那么的足，所以呢，我是希望透过这一些祖师大德的一个开示先增加大家一点信心。这个也是本经功用里面开出来的，也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就用两部分，一个是莲池大师在《阿弥陀经疏钞》里面讲这个法门有四种方便，殊胜方便；还有一个是天如维泽法师的《净土惑问》里面讲念佛现世获十种利益，不是将来哦，这一生哦。所以从这两段来建立各位对念佛法门的一个信心所以第一个，莲池大师在《阿弥陀经疏钞》里面讲有四种方便：一、不执佛事得常见佛；二、不断惑业得出轮回；三、不修余恨得波罗蜜；四、不经多劫得极解脱。在座如果是这个九参大师大概一看这四句话就懂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底下讲的呢是讲给看不太懂的人那已经看懂的人您就复习复习一下就好 第一个，不执佛事得常见佛。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弥勒佛要出现在世间，还要56亿7600万年。你说有人说根据这个你们佛经里面讲的，这样算一算不需要到56亿，也只要5亿7600万呢，差一个零呢，那是，那您算得对啊。那为什么制度论上面用56亿呢？算跟各位说过了，我们现在算亿都是万万为亿嘛，古时候这个对于这个亿，有10万为亿的，有100万为亿的，有1000万为亿的，那么不像我们现在都是万万为亿，所以它为什么会变成56亿？是因为它是用千万就当亿，那你算是5亿，那是因为你是用万万当做亿，一差就差一个零，原因是这样。所以要等弥勒佛出现在人世间，以佛的身份出现，还要5亿多年。完全跟一贯道讲的不一样。一贯道说现在弥勒掌天盘，是啦，是弥勒是掌天盘，他是在多帅内院，但是他不是用佛的身份，他目前还是菩萨身份，他要以佛的身份的话还要5亿多年在人世间，用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度化众生。所以你看一尊佛与一尊佛中间差这么远，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要碰到佛，跟着佛学习，那你得要等那么久。以后你说那等了那么久，你一定会刚好在那个时间你就出现做人，然后能够跟着弥勒佛学吗？那不尽然了，那不一定了，说不定呢，这个经论里面常讲，说不定刚好佛出世的时候我们刚好在地狱里面受苦，也有可能了，所以说得执佛事，不容易。所以你说那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佛学？反正只要跟着这些大师啊，跟着这些菩萨学也 OK， 那也没说错。你这样说法呢，也不能说你错。跟毕竟佛是最大的善知识，佛的智慧是最究竟圆满的。你有任何的问题，在佛那边一下子就帮你解决，一下子就可以找到你最适合你的修行方法。他有这么究竟圆满的智慧，跟究竟方便的善巧方便，都能够来帮助我们。所以你真的要一止善知识，各位如果有学过菩提道师列广论的就知道，学佛第一步最要紧的是如何一止善知识。善知识是成就道业最根本的、最殊胜的因缘。那谁是最好第一善知识？当然是佛啊。所以你去看经典里面，很多佛讲完一个法门，讲完一部经，当下就有很多众生、很多菩萨都得法眼净，都得初地，都得八地，证得什么样的不退转。那你说我们去跟着某一个师父听一堂课，不要说一堂课，一部经听下来，我们也没得到出国，所以不容易。佛有这样子的一个摄受力，佛有这样子的智慧，所以我们要真正学佛，要依止善知识，最大的善知识就是要依止佛陀，要跟着佛学。可是弥勒佛还要那么久，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了，还好佛教讲的是十方世界都有佛，不是只有娑婆世界有，不是只有人世间有，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碰不到，我们就到他方世界去跟阿弥陀佛学。而且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他成佛以来才10劫，才开始成佛没多久，因为他成佛时间有5量劫，所以我们现在跟着他去学，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跟着他学。所以为什么说第一个不执佛事得常见佛？当你得念佛三昧的时候，不要说临终往生才能见到佛，如果你这一生还没有往生之前，你的功夫够，已经得念佛三昧，你等于就是在这一生就能够见佛、听佛闻法、听佛说法、听他说法。 所以能够第一个最殊胜方便就是念佛，得念佛三昧啊，最快这一生就能见佛，慢一点来生往生一定能见阿弥陀佛，跟着佛学习。第二点，不断惑业得出轮回，这就要紧了。所以默学常说，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讲的佛法，跟世间的宗教、跟世间的学问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从两点来说，第一点是他的教学最重要的不同的教理在于空性无我，这个是世间的宗教或者是世间的学问都没有人讲到的，无我空性。第二个，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所传授的佛法最重要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帮助众生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如果你现在学佛的目标没有弄清楚，最起码是这个目标，解决生死问题，那么你就可惜了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辜负了他老人家的好意。因为其他的事情，其他的当时候印度就有很多修行人能够升天，能够怎么样，这些印度的外道他们都有相当的禅定的功夫，都能够教到那个程度，飞翔飞飞翔天都可以。但是就算有那么深的禅定还是出不了三界，只有佛陀出现在世间所传授的这个方法才能够真正解决生死轮回的问题。所以我们后来学佛的佛弟子如果没有掌握住这个根本原则，那你就辜负了释迦牟尼佛的好意本意。但是当你慢慢的了解了佛法之后，了解他的理论，了解他的方法，然后了解修行的必然会经过的这些经过程程度的浅深的这些过程，你就发现虽然目的都是为了要解决生死问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越深入就发现我们凡夫卖功不简单，是这世人根本就做不到，这辈子完全是不可能做到，因为不是那么容易，根本不可能，不是说不是那么容易，根本不可能。对我们凡夫而言，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这样，这要补充说明，否则到外面去，这个是有留下录音档的，到外面去给我们共戏，你怎么能够否定所有的这些方法？我没有这样说，我是说就我们这种凡夫而言，我们深切的反省之后，对我而言，想要这辈子就能够得阿罗汉以上，就才是叫做解决生死问题。对我来讲，还是不可怜的代志，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说那个努力一点啊，释迦行、出果、恶果，或许呢还是有可能有机会吧。但是呢，说这辈子努力就一定可以证阿罗汉，我认为我是做不到，不可能的事情。那怎么办呢？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本来是在解决生死问题，结果我越了解越发现我没有办法。还好佛法讲三世，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生命不是只有这一生，它是不断的不断的，所以我这辈子学不来，我下辈子继续学啊。所以这就是还有一种所谓的圣道门，就是这样子生生增上，一生比一生更加进步，终有一天你是可以解决的。这话没错，这理论也没错，但是呢，对我们而言，不是做不到，对我们而言，好像没什么保险。为什么？或许对别人而言我不敢说，对我们这种烦恼习气深重的人，虽然学佛这么久了啊，很多那种烦恼习气再怎么样也断不，也没办法克服，不要说断啊，克服呢？啊，经过的是，你看我从20岁左右开始学，现在50岁了， 有了是有改变了，啊，但是呢，人你去看那个祖师大德的传记，人家三十年内都不晓得是进步到什么程度的，就成为一代大师了，我们还是这样混混的凡夫，所以这样子再下去，下辈子会怎么样？可以生生真上吗？是个大问题，所以也不敢把握我下辈子一定会比这辈子更好，更何况整个大环境越来越不行了，哦，我常常在台上这样讲，各位有没有去想过，如果你下辈子再来转世有佛法的地方，不是中国就是台湾，请问你从小要开始学多少语言？你还学电脑，就像这个小朋友一样，呵呵，要学很多很多，欸，你什么时候才会开始再来学习佛法？你好歹也要到读大学以后吧，那不是跟这辈子一样了？因为读大学以后有你玩四年，这时候就不再玩世间的，在玩佛法，嗯，那时候才有空好好的深入佛法，那又二十年过去，又染了很多烦恼习气，嗯，这还算不错的了。像墨学这种例子，二十岁左右就开始好好的能够研究佛法，还算不错了，还有很多社会习气还没染到了。那如果你到了三四十，在外面打拼了，啊，然后呢，在外面染了很多习气了，才开始说，那应该来找一个能够让自己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那就更辛苦了。所以说生生真上是理论上是说得通，得要看你今生是怎么学的。你能够生生真上是这辈子就已经很认真，而且已经有成绩，不敢说有很好的成绩，但起码是有成绩，能够把握你下辈子很快的就能够再接上前辈子的那轨道，才有可能生生真上。哎，我不是说一定不行，所以与其这样子不保险，对我们这种人而言，还强调这句话，对我们这种人而言，生生真上不太保险，还是这辈子结束之后到佛土去，到佛的净土去，到菩萨的净土去，那里的环境，那里的正报依报，对我们学习佛法而言马上就能够衔接上去，那不是比较保险吗？所以这个是讲到说，如果你想要真正符合释迦牟尼佛的佛法最基本的目标，解脱轮回，你还是必须要好好的考虑要不要往生净土。你这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这样上去，你真的能够依照你所学的佛法真的能够解决生死问题吗？刚刚强调的解决生死问题，最起码一定要阿罗汉以上。你有把握你这辈子下辈子生生真上真的可以没有几辈子之后不会往下堕，而且不断的真上一定能够证阿罗汉吗？你说要有信心啊，对佛对三宝要有信心，是啊，对自己没信心对佛菩萨很有信心，他们都很慈悲很愿意教我们，对自己没信心，因为很认识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所以你说那哪有每一个人都像你这么糟？我知道是没有每一个人都像我这么糟了，但是我把我自己的例子举出来，你们就可以衡量衡量，连你我你都比不上了，那你还要去跟谁比啊？怎么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没什么了不起了哈。我这个十九岁、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学佛，那时候要去受五戒。那么灿云师父呢，说呢啊，那这个受五戒是顺便发愿吧？啊，那就点点那个香吧，啊，就烧香、燃香供佛啊。那时候呢，没有说一定要点在这边。哦，那时候我想穿短袖点在这边。那时候还大二还大三，啊那。太狂，还不是很自以引以为豪，所以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表征啊。点底下看不难看，点在这边比较没有人看见啊，所以我就点在这里。那要各发一个愿呐， 啊，点三个就要发三个愿。啊，那你想想看，以一个年轻人接触佛法没多久，竟然会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愿，我自己都后来就觉得，我也心写的想下回，我那时候是怎么想的，怎么有这么厉害呢？啊，第一个愿，生生世世跟着观世音菩萨修学。第二个愿，生生世世弘扬妙法莲华经。第三个愿，要满足一切众生的善愿。只要有人发愿，善的愿，我一定想办法满足他。不然还会顾来讲，哦，这靠客人这也搞。只有第一个，跟着观世音菩萨，哦，那一定可以。我只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一定可以跟着他学。我只要跟着他学，我一定可以好好跟他学妙法莲华经，跟他学智慧跟学慈悲，我第三个愿也一定可以满足。所以为了要满足我自己所发的这三个愿，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我突然想一想，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你们曾经有发这么不可思议的愿吗？我觉得很伟大，但是做不到啊。以我目前这样子一个凡夫，我怎么可能去完成这三个那种天马行空的愿？但是如果我能够往生极乐世界，那这三个愿应该就能实现。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证明说，像我这种人，算是很差的，但是呢，可见我前辈子也是有学佛的。但是又怎么样呢？前面是又学佛又怎么样呢？也不怎么样，对不对？还不是标准凡夫一个。所以每次上台要讲课之前，我都祈求佛菩萨一定要加持我，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能讲什么讲经，对不对？没有办法的，完全要求佛菩萨加持才有办法的。第三点，殊胜方便，不修余恨得波罗蜜。也就是说呢，六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这六波罗蜜，如果像释迦牟尼佛过去世，他是各用六十劫完成一个波罗蜜，修布施波罗蜜用六十劫，持戒波罗蜜用六十劫，六六三百六，总共要用三百六十大劫去完成他的六度波罗蜜。所以净土宗莲池大师跟我们讲，不修余恨，就是持名念佛，就是念佛法门，就可以满足这六波罗蜜。那当然详细的啊，他这个在莲池大师的这个《弥陀经疏钞》里面有讲啊，那么我们就不去细说他了，因为这个念佛法门、念佛三昧的确是可以总刮所有的这些菩萨行啊。第四个，不经多劫得即解脱。那么这个解脱跟上面的轮回当然就不一样咯，前面已经讲了能够得出轮回，下面又就讲了一个解脱，可见这个解脱就不是只有三界六道的生死轮回这种解脱，而是无住处涅槃，佛的那种大涅槃。那么不经多劫，如果一般的经论说法，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所以现在呢，这个透过念佛法门，不经多劫，你也就能够圆满成佛。因为你往生之后，圆正三不退，一生成佛。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力里面所摄受的。所以有这样一个四个殊胜方便，从这个角度去鼓励大家来修念佛法门。那么天如为者法师这一段呢，他是前头他假设一个问答，他说你们讲的念佛的殊胜好处呢，都是这辈子以后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之后的事情那往生以后死掉以后谁知道啊那你就讲讲这辈子有没有好处啊所以呢，这个天如为者法师呢就说，好，根据经论里面讲的念佛当生可以得的好处，他就把它列举十条出来。那么这个文字其实很浅显，一看就懂，所以默学把它念一念就好大概解释一下就好。第一个，昼夜常得一切诸天大力神将河沙眷属隐形守护。 也就是说你在其他的本子上面看没有这么完整的文字，这个是直接从藏经里面直接把它抓摘录出来的。一般来说呢，这个恒沙眷属、河沙眷属这几个字就没有了，只有说呢这些诸天大力神鬼神将隐形守护。那为什么要强调说这一个河沙眷属，也就是说这些大力神将他本身有很多跟着他一起一样在学佛修行的这些护法神。所以如果我们是真正老实念佛的修行人，你要有信心把一切通通交给佛菩萨，交给护法，你不用替自己担心，只怕我们自己不是真正的发心念佛的佛弟子而已。所以这些你说这一些天诸天大力神将啊，为什么要守护我们呢？因为他也是依遵照佛的交代，他也是一个佛弟子，所以他自己目前已经算是有一点神通，有一点威德，所以他也很希望帮助众生能够在修行上头能够有所成就，更何况你是念佛真正的佛弟子，他当然要帮忙我们。所以不是帮忙你个人，他是看在你是真正的佛弟子的身份上。所以我们真的念佛就不要担心其他的。第二个，常得二十五菩萨如观世音等一切诸菩萨常随所护，前面也不过就是护法神，结果现在是诸大菩萨二十五菩萨。那这个当然有需要也可以去查查二十五菩萨是谁，但是呢他就举一个例子做代表，观世音菩萨。第三个，常得诸佛护念昼夜护念阿弥陀佛常放光明摄受之人，你常念佛，你的心跟佛心是很近的，所以佛的愿力、佛的功德光明通常常常摄受着我们。所以这里面呢就连带讲到，我常常有这样感觉，我们念佛的人或者佛弟子对佛的信心、对佛的那种亲切感好像都不及人家那种天主教基督教对他们的天主的信心。我们总觉得阿弥陀佛开都没来啊，那吼是有在讲教狗不啊，都还升起这样怀疑，人家都很对天主都很有信心啊，这个他们内心里面都想着天主一定都是常常在照顾着我们，不管是我发生的好的事情坏的事情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人家都有这种信心，结果咱佛弟子说我念几波阿弥陀佛都没来。OK， 好，那么第四个，一切恶鬼若夜叉若罗刹皆不能害，一切毒蛇毒龙毒药悉不能中。那你想想看，前面有佛有菩萨有这一些大力神将来保护我们护念我们啊，这些不好的他怎么能够靠近来伤害我们呢？不过还是要强调，不是只有念佛就好，你不要以为我每天都有念佛所以就能够得到这些，然后呢突然有一天又怎么还一样发生交通意外，被车撞了，所以你讲这些都不是真的，你看我还是发生交通意外了。这里面呢详细来说，的确呢都有在守护，但是呢众生业力力量也是很大，如果我们过去的恶业很强，或许呢还是要受果报，但是有没有去想过另外一种思考模式，正因为你真的很专心念佛，很真诚的在修行念佛法门，所以你才不过是发生意外之后，才不过就是呢，这个头啊受点伤啊，昏迷个一阵子啊，之后呢就恢复了，也就是所谓的众业轻报。假设你不是那么的好好的念佛，说不定就走人了。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为什么你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你反而对佛没有信心呢？ 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去思维的啊。第五点啊，火难、水难、冤贼、刀剑、牢狱、枷锁、横死，悉皆不受。啊，这个是像《普门品》里面就讲这个。啊，所以像《普门品》，如果一般人读啊，就是觉得哦，有啊，观世音菩萨的这个保护啊，这个保佑。应该就 OK， 所以呢，就念观世音菩萨，念观世音菩萨啊，就也一定不行。结果呢，因为他信心不足嘛，不是真正信佛，就还是发生事情的。那就说你们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多厉害也没有啊，什么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啊，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啊不，我们是赶快，嘛是有水难火难啊，这个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业力不可思议啊！即使佛菩萨想要帮忙，他不是没有帮忙啊，但是呢，只能够挡一阵子。我常常用那个物理学的一个譬喻啊，这一个东西，如果有一个力量很大是从这边推，那你要把它挡住，不要让它往这边跑，你一定要有相对的这样的力量。而且要比它大，它才能够不会被推过来这里，哦，或者是另外一个譬喻，拔河，哦，我常举这个例子，一边是100公斤的大汉，一边是3岁小孩子，小 baby， 两边怎么拔河？好，你说那现在因为有念佛，因为有念观世音菩萨，就好比是请了一个大汉来小 baby 3岁小 baby 这边帮忙。可是问题是你请来的这个大汉是决定力量有多大，是决定你的信心有多大，你的用功的程度。你是请了一个大人，但是呢也不过是像我这种的大人要去面对那个100公斤，而且是那种摔跤选手的，要两边拔河，那还是输啊。哦，所以我用这个譬喻的各位就可以了解，那么那个力量的增加与大到可以抗衡你自己过去的业力，得要决定在于你的信心以及你如何用功专心一心不乱的这个程度，才能够转变你的业力。所以用这样的譬喻大家就可以了解，这边讲的是绝对的好处，绝对的殊胜利益，但是我们要把里面有一些细节做交代清楚，免得你说啊，你操蛋啊，你这个吹牛哪有那么厉害，还不是看到很多念佛的人都还是有水难火难，还被偷嘞，还冤贼，对不对？还不是一样招小偷啊。哦，好，第六，先所作业悉皆消灭，所杀冤命彼蒙解脱，更无执对。看清楚哦，有这四个字哦，所杀冤命彼蒙解脱，更无执对。不是直接所杀冤命就更无执对哦。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如果你念佛的功力没有办法帮对方超度，你还是要跟他有所执对。啊，也就是说你的这种功德呢已经转变你过去所造的恶业，而且是你是杀生，你是把他的生命杀掉。人或者是众生最宝贵的就是自己的生命，结果你把他杀了，他当然怨恨了，他这辈子刚好有机会来找你讨回来，结果碰到你念佛啊，每一次念佛啊，诸佛菩萨护法鬼神就在护法神就在旁边，哪里没办法，看你什么时候不念佛找机会，终于呢不但不念佛还起贪嗔痴慢，有机会了啊。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去改变他超度他，那还是要有所自对，只不过是你真的能够念佛，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慢慢化解彼此之间的冤仇，那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够做到，但是你慢慢的念佛，慢慢的功德回向给他，还是可以化解的。只要你恒心， 真的有心要解决。第七，夜梦正直或梦见阿弥陀佛圣妙色相。第八，心常欢喜，颜色光泽，气力充盛，所作吉利。第九，常为一切世间人民恭敬供养，欢喜礼拜，犹如敬佛。第十，命中之时，心无怖畏，正念现前，得见阿弥陀佛，即诸圣众，皆应往生西方净土，尽未来际所生妙乐。这文字上都不好，不难懂。哦，以上这个是现身，已经包括了能够往生来世的利益。所以维泽法师就说，世出世间要紧的法门，无如念佛者矣。啊，所以我们大概就先介绍这个念佛殊胜方便就到这里。那么下面第二堂课呢，我们再重新从五重玄义来交代。好，那我们先暂时休息。